每一个主日早上，我站在这里面对着弟兄姊妹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啊，这个喜乐是从内心里头所涌流出来的，因为生命需要交通，不单单是我们一个人面对着神的时候，那是一种的享受，就是神的儿女们彼此见面的时候，我们灵里头的交流也带给我们深处一种的满足和喜乐。这就是教会存在在地上的奥秘。虽然我们今天呢，我们对教会的认识还是很肤浅，我们所进入的那个实际也是很肤浅，但是神呢，命定在教会里头的一种丰富的一种命定，那实在是我们所测不透的。天是在天上，地上没有天的地位，这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地上的人不接待他，连他同子的人也不接待他，到一个地步，他说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在地上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使他的心定下来，觉得这是他的家啊，是安息的所在。那教会是什么？神设立教会在地上，就是为着他天上的神在地上有一个落脚之处。也许我们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天和地都是他所造的，完全属于他的，为什么会地会悖逆到一个地步，不接受这位创造的主宰啊？我们地上的人，我们的性情，我们的生命啊，已经远离神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和神相处的。他的光啊，我们很害怕；他的荣耀啊，我们也惧怕；他的同在啊，我们也不知道那算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离开神离开得很远啊，以至于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认识什么叫做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真正的问题。我们也不认识什么叫做谦卑，因为我们大家都不谦卑。我们所以不认识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爱。你说有，我有爱，我爱我的孩子，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地上的爱，不管是什么爱，多多少少都带一种的成分呢，叫做自我中心，或者是有一种自私的成分在其中。所以我们爱起来也不大自然，我们在爱的时候我们也会发脾气的，我们在爱的时候也会有妒忌的，我们在爱的时候我们也会犯得犯失。总之，地上的人不管你朝着哪一个方向去，你都要碰壁。我们的人性想要无限的扩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盼望有正义，但是我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正义很有限， 当利益当头的时候，我们的正义就慢慢的融化掉。可以说在于我们身上所有的美德都是有限的，和这位无限的神比起来啊，他和我们呢，不只是距离很远的问题，那也是说啊，同样的东西，就是说同样的爱，同样的公义，竟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神的义和人的义是完全相反的，神的爱和人的爱也是完全相反的。爱这个字，义这个字都一样，但是性质就是天和地之间的距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把教会放在地上，他借着他的儿女产生了他的身体。教会啊，在旧约的预表里啊，那是一种会幕啊，就是神和人同在的地方。就着旧约的一种预表来讲啊，神对摩西讲啊，对摩西说，他说你要为我盖造会幕，好让我能够居住在我的百姓当中。你就知道说，神啊，在地上啊，如果没有这个会幕的盖造，也就是说，没有用新约的话来讲啊，如果没有教会在地上，神呢，是没有落脚之处的。他想要把他的荣耀、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彰显在地上，是没有落脚之处的。唯独教会是他落脚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所说的，面对着圣徒的时候，深处就有一种无限的感恩啊，无限的感恩，你知道吗？我会想到什么？如果礼拜天，我没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坐在我面前呢，我没有办法讲到的。那你说没有办法讲到就没有办法讲，可以的？不的，你不知道啊。你以为陈弟兄在讲道是做什么？至少啊，我是在告诉你，我讲道是一种享受。我在讲道给你们听，你们回应给我的，在我的心灵里就成为我的享受。你说有这样的事情啊？有一次，主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讲道，门徒啊，从城市里头买东西回来，看到主耶稣怎么会跟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啊，在讲话。那他们也不好意思问他为什么。后来当那个女人走了之后，门徒就跟主耶稣说他去带了食物回来了。主耶稣说，我不饿，我已经吃饱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会吃饱？他面对着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是在跟他讲一些道理啊，讲一些生命之道，甚至于他讲的题目啊，他都不是在耶路撒冷和祭司长啊、法利赛人，可以说这些人都不是他讲道的对象，他反而向着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啊，而且她是一个不正经的一个女人啊。 当主耶稣把神的心意，把一个新的时代快要来临，一个圣徒应该在灵里来侍奉神啊，这样的话题继续不断的涌流出来的时候，他对门徒说：“我保住了，我保住了，啊，我保住啊，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叫生命的奥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顺便一提，我在这里也不只是讲道给你们听，我在这里也从你那里回报，使我的心灵得着保住。所以我每一个礼拜最快乐的日子就是现在，现在就是我最喜乐的时候，没有重担，没有压力，只有里面内心的平安，一种的喜乐，一种的满足，一种的享受。所以我的日子过得很愉快，我这个日子过得很愉快。那我讲到这一点呢，也是劝勉弟兄姊妹，圣徒彼此之间的交通何等的宝贵。有时候我们彼此见面的时候，我们讲太多世界的话，反而有些时候讲来讲去啊，心里头越来越发死。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一交通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彼此得着供应。当我们一同祷告的时候，彼此得着供应，得着安慰。今天早上本来是听了姊妹她有一个感恩，但是那一天呢，就是上个主日啊，那是复活节，她要做一点见证啊。那其实她这个见证和她的经历啊，是可以说是合在一起的。恰好就在复活节的前一两天啊，或者两三天啊，他本来呀、啊、有一段时间呢受到压力啊，受到压力不太明白啊，就是他的房子要租出去的事情啊，人家别人呢房子一下子就租出去，一下子租出去，一空客人走了，哎，马上有人进来，他竟然空的房子放在那里等候了，在等候，他也是一直要找路看看有谁能够来住他的房子，没有，所以他心里头也是很着急，很着急啊，难免会有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那真是一个苦难啊，那也是一个苦难，你说是大的苦难还是小的苦难我不知道啊，但是这些相当啊使他这个受到压力。那就在复活节的前一两天呢、啊、突然间啊整个情形改变啊。所以他很喜乐，他有一个感恩的心啊，想要来和弟兄姊妹讲一同分享他的经历。那因为上个主日那个时间不够，他没有做见证。这个本来是这个礼拜要来，结果这个礼拜他工作，他需要工作，需要排练，没有来。那我本来是想要接着他上来有一点交通，但是我想我还是照着原来想要交通的一点点来交通。我们先读一次的圣经，这一次的圣经是跟受难节和复活节有关系的，同时有关系的一节圣经。那罗马书 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顺便提一下，受难节、复活节，它的重点不在于节期，不在于节期。我们都知道，受难节是指着主耶稣的受难，在十字架的苦难；复活节也是说到主耶稣的复活。这两个节期都是讲到主耶稣本身的。但我说，问题重点不在节期，问题在这是主耶稣生命的一个经历，一个过程。还不止如此，他这个生命的过程也要在所有跟随他、相信他的这些神的儿女们身上同样的进行，就是说在我们身上同样的有受难，也有复活的，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定律。你要复活，你喜欢复活，你就必须要死，要经过死。你要先经过十字架的苦难，你才能够经历到十字架的复活。这是一个定律，一个生命的定律，是一个在基督徒身上要不断的重复出现的一个定律。我们的生命所以成长达到成熟，就是有这个定律天天在我们身上运作。主耶稣说要天天这样跟随我，你要天天这样跟随我。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原谅我讲一句比较简单的话，我们只要容让这个定律在我们身上自自然然的每天的运作，每天运作，我们的生命啊，就在神的恩典中啊，逐渐的成长。你不需要加上你自己的忧虑、挣扎、你的努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努力、我的努力都没有用处，帮不上忙的。我一直想要让我的生命圣洁，想要让我的生命公义，我要让我柔和，我要让我谦卑，我要让我自己有对人有一种的同情，有一种谅解，有一种的慈爱，有一种的包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你都没有靠，没有办法靠着你的努力能够达到的。你越努力越挣扎，这越朝相反的方向走，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但是你一知道了这个定律之后，你把自己摆在主的手中，让主亲自在你里面呢，在那里运作运行，看起来你什么都没有做，看起来你什么都没有学。我们说我们做主的门徒，门徒就是要接受训练啊，这个训练那个训练啊，当然这些训练都是在外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基督的福音里头，是我最感恩、最满足、最喜乐、最惊叹的，就是神的恩典。恩典呢， 就是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这么伟大的神把自己啊制作，经过一个过程竟然变成一样能够进到人里头，让人享受，让人满足的东西，我们说这个叫恩典。其实这个就是神自己，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奥秘，人很难理解这件事情。但是基督徒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也不知不觉地让他来服侍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就不知不觉地慢慢地长大。虽然很多基督徒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一段时间是挣扎，努力挣扎，要做一个属神的人，他要做一个喜乐的人，但是他却是经过一个挣扎的过程。很多人好像都是经过啊，但是这个过程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福音，是神的恩典。我们在地上啊努力惯了，挣扎惯了，用力惯了。我们对神的事情，我们还是照常用我们的努力，凭我们的意志，凭我们的那个眼光，凭我们的坚决，想要达到神的目的。用心是好的，路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呢，没有在某一个时期让神光照我们，转移一下我们的方向，我们会可能会一生的这样子追求挣扎拼命下去，到头来你发现了，我信耶稣信到一个地步，心里头没有平安，里头有很多的恐惧，你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你失去了恩典。你想啊，我这样努力，我这样忠心，我这样的抓住神，结果我的生活是患得患失，我没有办法过一个平安喜乐的日子。为什么？因为我努力靠着自己的力量。我想这个是首先和弟兄姊妹啊交通，我们一同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同声来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死里归入死，与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从死里复活一样。好，圣经只有两节，但是这两节圣经里头所包容的丰富，是我们这一生使我们经历不完啊，并且天天去经历他的。所以基督徒如果把我们的心呢专注在神的话语上，即便是这样短短的一两句话，它会带给我们一种无限的盼望，让我们进入一种生命的实际里面。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另外一种更简单的翻译就是说，我们这些进入耶稣的人，就是受浸进入耶稣的人，是受洗进入他的死。就是这一句话，这是第一句话，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后面的那些都是跟着来的。岂不知我们这些已经受洗，我们通通都受洗啊！我们受洗的意义，就是为着要不是洗，不是洗洗干净的洗啊，翻译应该是浸入、受浸啊，浸到水里头去啊，浸入耶稣的人是浸入他的死，这是受浸一个最大的意义啊。受浸也有多方面的意义，有受死。有洗的意义有啊，但是它这个最主要的、最核心的那个意义，就在进入耶稣的死，有份于耶稣的死，与耶稣的死联合啊。你怎么死，我也跟着你怎么死。耶稣的死是一种舍命。牺牲的事，那我们常常解释这件事情，都是解释一个小小的范围里啊，在小小的范围里解释。但是这个运用起来是很广泛的。我曾经说，这个至少啊，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说到这个事。第一方面呢，我们拒绝。肉体罪恶都是一种死。第二方面呢，我们放下我们所坚持的，不管那是什么，我认为我最宝贵的东西，我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环境，某一种环境显在我面前，我不得不把它放下来，这个也是死的一种意义。但是最普遍的另外一种意义，就是信靠耶稣，彻底的信靠耶稣。我不信靠我自己，那个环境已经把我带到一个地步，我除了信耶稣，除了相信神会拯救我，除了相信我的出路在于神，也让我能够专心于信靠他，这种光景也叫做死，也叫做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我们需要去经历他的，因为我们所遇见的环境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你那个放下或者拒绝啊，这些东西都是要在圣灵的光中慢慢教导你啊，那你慢慢领会啊，应该放下的时候你就放下了啊。比如说，我如果不放下的话，我会得着很大的益处的，我有很大的利益的。但是呢，我因着这样抓着不放的缘故呢，我里头就愁烦，有很多的烦恼。那我这个比较一下，我还是倾向于要得着我的利益，所以我不放下，我坚持到底，不放下，我为着要得着我的利益。但是呢，你的忧愁充满你的心呢，你可能不在乎的。就是说啊，你牺牲了你内心的平安，为着要得着你认为利益的那一个东西。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就没有十字架的死，这里没有十字架的死啊。什么叫十字架的死？就是说，在这样的我面对着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保持着我内心的平安啊，但是呢，我容让那个已经来到我面前的利益让他失去了。那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死，这个也叫做进入耶稣的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代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活着的时代，利益当头。这一种思想观念呢， 跟呢十字架的一种思想观念是背道而驰的。那基督徒如果走在这样的一条道路上，肯定的一件事，愁苦不会离开你的，你会一直在烦恼中，在苦恼中，在犯的犯事中。那你如果每天都是这样子过日子，有一天你一定会枯干。我说枯干呢、啊，你的心会枯干、啊、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连你的身体也跟着枯干。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说，我什么时候放下，我什么时候放下自己，我认为对我有益处是我自己认为，不是神认为，是我认为对我有益的，我不肯放下，我坚持到底。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身上没有十字架的印记的，不可能的。所以在你身上当然不可能有复活出现啊。那里是说一种生命的新样，你肯死在你身上就会产生一种生命的新样。我每年都要经历这件事情。我后院种了一些水果，每年都表演给我看啊。目前我家中啊，我最喜欢看的是柿子啊，红枣我也喜欢看它，无花果也喜欢看它。为什么？他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所有的就业通通都脱落，枯枯干干的。那你一看呢，就是死。所有以往的那种的表现，那种的生命的气息，一切的，它的那个外面的一切表现，通通都脱掉，光秃秃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失去了一切。等到春天一到，像到了现在，他们都产生一种生命的新样，每一颗叶子，每一个叶子都是又新鲜又活泼又满了生命力。你一看起来啊，甚至耶和华说啊，他院子里头的这些树使人看到他会悦人的眼目啊，真是每年我都要经历的。经历到这种，从植物身上我可以看见那个生命的定律如何在它身上运作，也同样的要在我身上运作。这个旧叶子啊，经过一年，其实不要，可能是才过了几个月啊，慢慢的啊就不新鲜的。这个叶子会越来越硬啊，还有颜色会变的。那个颜色本来是有一种淡黄色，慢慢就变成绿，然后慢慢那个太就变成很暗淡的一种颜色啊。那如果浇水不好，它那个叶子也开始枯干，那昆虫来吃它，那个叶子就。那个样式啊，它本来的样式就失去啊，这里一个洞，那里一个洞啊，然后就枯干的啊，颜色就出现了，在这个叶子，在那个叶子身上，所以啊，经过了几个月啊之后，你就不会觉得是叶可以叶你的眼目，那个就是一棵树啊，看起来在太阳暴晒底下啊。不会羡慕，不会羡慕啊！但是现在呢，是最好的时候。现在无论是红枣的叶子，虽然是小小细细的，青翠啊，会发出光辉。
那个柿子
那个叶子都一大片一大片的，无花果是也是一大片，都很完整的，你一看起来就有就是有生命力，这个叫做新生的样式。你经过死之后，你全然放下你的叶子，你一切的表现你通通把它放下了之后，从你里面就产生一种新生命的样式。那如果基督徒不明白在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中有这个定律在运作使你成长的话，那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们都需要明白，无论是植物的生命，无论是人的生命，特别是属灵的生命，都要经过这个定律。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一直呼召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且要天天来跟从我。外面的犯的犯死，外面的那个得死，通通都可以放下。人的荣耀，好的成绩，好的表现，值得骄傲的东西，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舍不得放下这一切，我们舍不得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成为我们烦恼的源头。我在想，如果这些果木树的叶子它不肯，到了时候它就是不肯脱掉，应该脱掉的时候他不肯脱掉，应该光秃秃的时候他不肯光秃秃，他还是把那个硬的那个干的那些叶子硬硬把它留在他的四肢上，那个心里也出不来。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季节所看见的，那就是一个不值得羡慕，不值得羡慕，不会带给人真正的生命的喜悦。那我们从这里，我再说，基督徒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样的定律里头运作，人看到你会喜欢你的，因为你里头有一种的东西是在别人身上看不见的，一种复活的新鲜会在你身上出现。我说那可能是柔和，可能是谦卑，可能是单纯纯洁呀， yeah, 就是这些东西。那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见证，我们说这个是基督徒的见证。你看到陈弟兄就看到喜乐，看到平安，看到柔和，看到谦卑啊，这样的人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做朋友，靠近他一点，是不是？如果是我一看到陈弟兄都是旧叶子，他不肯脱掉的，一直抓着不放，都是老叶子，去年的前年的叶子通通留到现在，我看到你啊，就是觉得我的印象就是那是一个枯干的人啊，没有生命啊，所以美好的东西啊在你身上都看不见啊，所以呢也不会想跟你做朋友的。愿神啊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上能够继续与主同行。那思想啊，很多真理啊，不是借着思想的。思想只能够达到某一个地步，就不要再思想。接下来的，就用你的心灵来领会啊，来运作。所以基督徒的灵啊很重要。你也可以说是心，也可以说是心啊。 因为中国人所说的心呢，它还是有一个部分呢，是指着我们的良心来讲的。良心，那所以这个心呢，也是由灵，也是由灵啊，常常运用我们的灵，我们的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常常向他祷告，把我们所不知道的告诉他，我们向他求告，把他的旨意，把他对我们那些美好的应许都兑现在我们的内心里头。我想这个是我们经常所需要的祷告，有一种科目的祷告，常常向神呼耶稣，神啊帮助我，我对你的真理认识还不够，我需要你加添加添我的心里，让我认识他。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我们总是得着亮光，得着滋润，所以我们越过越科目读你的话语，好让你的话语把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里头，也把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真理都成为一种的实际实化在我们的内心里。谢谢你的恩典，在每天的生活你都照顾我们，我们把以下的六天再一次带到你的面前，来愿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上，我们都能够更新不断的认识你，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只盼望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新鲜，越来越使你得着荣耀，越来越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我们把我们的家带到你的面前，你知道在家庭里大大小小我们的程度都不一样，我们向着你的心思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求你一样的照顾，一家一家的照顾我们，我们把所有你的儿女们都带到你的面前，愿你祝福每一位你所呼召成为你的儿女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福。谢谢你垂听。